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盼以色列司法改革寻妥协方案。台湾卸任总统马英九将赴中国大陆祭祖。英乌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助乌克兰战后重建。矽谷和美国国会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中非共和国中资矿场被武装分子突击，中国人九死两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嗰阵，支持以色列就争议性的司法改革计划寻求妥协方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白宫声明指出，拜登首次就该项议题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改革必须尊重他所谓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了连续11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去年年底连任之后，一直寻求对司法机构进行改革，这将会令他的政府在选择法官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立法的权力。这一项计划引起国内外对以色列民主健康的关注，并且引发几星期大规模示威。19号，以色列精锐军事和情报部门有数以百计的后备人员表示将会加入抗议活动。白宫在公布电话内容的时候说，拜登强调了他的信念，即是民主价值观也都必须仍然是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标志。拜登提到，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候需要平衡，也都要寻求广泛支持。在中共加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国民党前主席、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9月27号至4月7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今次是自从1949年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以来，台湾前任最高领导人卸任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玉岑20号表示，马英九此行单纯就是祭祖以及带学生交流，路线都安排在华中地区，没安排到北京，不会有太多的政治性，没预期会见到北京重要的人士。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马英九前往中国仍然需要依照规定向总统府申报。今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等多位中共官员。夏立言此行受到民进党的抨击，指责国民党和北京走得太近，是想出卖台湾，并且批评夏立言是向中共献媚。英国20号和乌克兰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准许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获得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法新社报道，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这项协议促进两国跨境数据流动，令乌克兰企业能够透过电子交易、电子签名和电子合约更有效、更悭钱地和英国进行贸易。乌克兰部会首长在英国伦敦会晤200位英国跨国企业高层，讨论未来乌克兰重建计划。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由于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受损和战乱，令实体贸易更加困难，数码贸易在目前的冲突中尤为重要。商业及贸易部表示，数码工具和科技将会协助乌克兰民众在战争期间取得日常重要物资和服务。英国贸易大臣帕丹娜表示，英国已经承诺所有乌克兰入口商品免关税措施将会延长到2024年3月。TikTok 行政总裁 周受资星期四在国会山庄作证之前，包括投资者 Peter Thiel 在内的一班矽谷高层以及美国议员正在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 Jacob Halbert 正在带头一个叫做 Hill and Value Forum 的团体，他们计划在星期三举行私人晚宴，讨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同中国科技领域之间不断加剧竞争。该晚宴由风险投资公司137 Ventures 和 Founders Fund 以及 Halbert 资助，预计将会吸引大约200名与会者。美国科技界同政府领导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意味着 TikTok 的高层正在试图说服决策者相信他们的应用程式对美国用户的安全性方面会受到保障。Halbert 表示他需要看到 TikTok 的中国持有者出售他们的股份，而且该公司关闭在中国的工程业务，这样才会认为来自该应用程式的任何潜在威胁得到解决。位于非洲中部的中非共和国，一处由中国企业经营的矿场在19号受到武装分子突袭，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2人受伤。就在几日前，枪手在该国西部和喀麦隆接壤的边境附近绑架了3名中国公民，促使中非总统福斯坦阿尔上热图瓦德拉前往中国安抚投资者。即使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中非共和国的很多采矿公司都是中国人经营的，而且面临安全挑战。2020年当地居民反对索索纳孔博的一间中国经营的矿山，导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2018年一名当地领导人在陪同中国矿工前往工地的时候发生船只事故身亡之后，3名中国公民被愤怒的社区成员杀害。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超过40国司法部长将齐聚伦敦，支持国际刑警法院逮捕普京。白宫表示将密切关注普习会发展。美联储联手5国央行提升美元流动性。美国中型银行要求联邦政府将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存款。Trump 暗示这个星期二将被逮捕和起诉。抗议中共非法冻结存款，中国经验气球示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统专员里沃雅贝洛雅发出一份逮捕令，理由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将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儿童非法遣送到俄罗斯的行为已经涉及战争罪。对此，来自40几个国家的司法部长星期一在伦敦召开会议，来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英国副首相拉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今日为了一个理由齐聚伦敦，对那些在这场不正当无端者不合法的入侵中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战犯追究责任。拉布说，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持续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人力和专业来确保正义获得伸张。而英国亦都承诺今年将提供100万英镑给国际刑事法院。英国司法部表示，其他国家预期将在由英国和荷兰共同主持的伦敦会议中承诺提供充足的财政援助。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日表示，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他表示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美国将密切关注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在俄罗斯举行的备受关注会谈中发生什么事，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将是习近平自俄乌战开始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而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共正在采取行动，更积极地支持俄罗斯，并在冲突中扮演积极角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俄关系问题专家加布耶夫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说，这次的战争期间进行的国事访问表明，习近平认为和俄罗斯的关系绝对是本质性的，北京从未放弃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而且去年全年中共已经表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但是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有增无减。星期日，美联储和另外五国央行共同宣布一项协调行动，来增强银行美元的流动性供应，希望能够镇定席卷全球银行的忧虑情绪。这项将在星期一发起的特殊行动，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联盟和瑞士的央行共同协调。他在联合声明中说，为了提高货币互换来提供美元融资的有效性，目前提供美元操作的央行已经同意将七日期的操作频率从每个星期增加到每日。声明中说，这些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网络是一套可用的常设行动，是为了缓解全球融资市场压力的重要流动性支持，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对家庭和企业信贷供应的影响。2020年美联储就已经提供这最后扩大货币互换机制，以因应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美元荒局面，而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操作将能够让非美国的央行有更大的管道来取得美元。目前美国中型银行正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在未来两年内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FDIC 的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担保来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银行挤提。代表至少110间银行的美国中型银行联盟近日致信联邦监管机构，要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并扩大对中小型银行的保护。美国中型银行联盟在彭博社看到的这封信中写道，这样做将立即防止较少银行的存款外流，稳定银行业，并大大降低更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尽管银行业总体上是健康和安全的，但是除了最大的银行之外，人们对其他所有银行的信心都已经被削弱了，必须立即恢复人们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中型银行联盟声明，如果再有一间银行倒闭，将会加速存款外逃。据前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他预告在星期二将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逮捕和起诉，因为曼哈顿地检正在调查 Trump 有关他否认他的律师向成人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13万封口费的相关指控。这位前总统曾经多次谴责这项调查是党派的猎巫行为。Trump 说，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掉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我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将在星期二被逮捕。他在自己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腐败且高度政治化。对此 Trump 表示抗议，并强调会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工作日之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不过对于 Trump 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的预测，包括 Tesla CEO Elon Musk 亦在 Twitter 上发文说，他相信如果未来一个星期 Trump 真的是被捕，这位前总统将以压倒性的胜利连任。近日因去年四月村镇银行停止提现而蒙受损失的河南省居民，在省会郑州市放飞气球抗议暴跳，痛斥当局非法冻结存款。有储户控诉美国直沽银行破产，美国拜登三日内就宣布兑付储户存款，然而中国的储户被迫报警却是无人立案，而中共亦都不顾受害者长达一年之久。从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综合来看，3月12号市民在郑州市万达广场和黄河边缘聚集，放飞大型气球，要求政府解决银行冻结存款事件。气球下面悬挂的条幅上写到，河南政府欺上瞒下非法冻结存款。这些银行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全中国的存款，遭遇资金压力之后，去年四月起暂停向40万名储户提供取款服务。随着资金受损规模扩大，去年七月郑州一度爆发3000人参与的大规模示威，中共政府仅是对50000人民币以下的存款提供赔偿，但是仍然有130亿人民币的存款现今无法兑现。
李强上位关键靠一个人，四个字避开中共死穴。海外传媒表示对普京的逮捕令令习近平陷尴尬局面。日韩关系正常化，分析认为围剿中共包围网形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两会结束之后，高层人士确定李强成为新一届中共国务院总理，外界形容说有一个习李时代开启。中共党传媒新华社3月14号发特刊，为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开路，意外披露了李强上位的一些内幕。这篇特稿说，去年9月份当局在研究中共20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的时候，同时亦都对中共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组成和中央军委等的人选提出了安排建议，其中一些人选习近平还进行了个别谈话。中共二十大是在去年10月召开，亦即是说新华社特稿显示中共高层具体的人事安排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敲定，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的投票表决的确只是政治花瓶和橡皮图章。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重大事件都不是在中共党代会决定的，所以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3月18号新唐人报道说，胡平分析李强没有在副总理职务练力过，但是就直接担任总理的原因，指出名义上国务院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挑选的，但是事实上在过去并不是这样，而是由顶级元老商议确定的，实际上是拉郎配，为了平衡权力安排的，但是唯有这个李强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因此这个习李配合程度就会比较好，习近平选他也都因为比较相信他。胡平说，现在李强的权力来源 同以前的总理都不一样，他就是直接来自于习近平，所以李强的工作余地就比李克强要大，因为不会有人找他麻烦。胡平跟着分析说，而另一方面，李强因为是习近平挑选的，权力就是来自于习近平，而不是来自原来这些元老，因此李强对习近平的依附性就会更强，所以他就会比他的前任更加顺从习近平。当然如果习近平对他不满意的，也都很容易将他撤换。李强上任之后最大的挑战是经济问题，中国人口红利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最近的数据就显示中国人口下降，加上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已经失去人口红利。李强在上任之后第一个记者会亦都被问到人口问题，他说人口红利要看人口数量，更加要看质量数和人才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总共2亿4千万，平均受教育年期14年，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青英论坛最新的节目分析说，中国的人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之前流传出很多版本说疫情死了很多人，蓬佩奥最近一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讲到中国人口那阵提到9亿人这个数字。蓬佩奥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大家觉得他了解的中国人口实际数字可能是最真实的。所以本来这一次两会之前传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追责，对疫情死人的问题进行追责。今次李强讲到人口问题和人口红利那阵，将话题转成人才红利，那就讲明这个人口数据争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李强避重就轻，转移成为另一个话题。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战争罪拘捕令之后，海外媒体分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星期造访俄罗斯一事恐怕会有变数，逮捕令可能令习近平面临尴尬局面。美联社报道指出，在俄乌战争僵持之际，中俄双方17号同步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在20至22号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而就在重大行程宣布几个钟头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发出针对普京的逮捕令，这件事多多少少都令中共有些泄气。报道说，北京近期在国际社会动作频频，包括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发表中共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等，计划借此展示中方在多个地区的重要性上升，这些举动令拜登政府更加警惕中共。而对于中共所提出的停火方案，白宫亦都表达怀疑态度，认为对俄罗斯有利。美国总统拜登17号表示，他认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的决定是合理的，并且指普京显然犯下了战争罪。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认为鉴于普京已经正式被国际刑事法院列为战争疑犯，中共要想做俄乌调停人的愿望有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批评。报道还分析指，中俄领导人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没几耐之前曾经联系，开战之后即使中方没有明确表明立场，但是就未曾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再加上中俄官方持续频繁互动，习近平和普京在去年冬奥期间会晤之后发表双边无上限的伙伴关系，自此之后中共一再企在俄罗斯的一方，阻止国际社会就俄乌冲突对莫斯科采取行动。而另外还有美国官员指，中方正在考虑向俄军提供武器来支持这场战争，所以中俄两国领导人下星期的会面会被视为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的重要会议。 南韩总统尹锡悦16号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举行两国久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共识。对此，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表示，对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来讲极为重要，并且指出，在台积电和南韩陆续靠近美国之后，美国主导的围剿中共的包围网基本形成，背后的意义非常重大。此坂明夫17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南韩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所以过去一直在美中两国之间脚踏两条船，想左右逢源。相比之下，日本已经坚定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他认为最近南韩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中国的经济也都越来越不好，基于这样的情况，尹锡悦来了日本。此坂明夫说，美国现在对付中共的办法其实有一点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对付日本的办法。当时全世界最紧缩的物资是石油，而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激发日本要同美国决一死战。此坂明夫指出，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物资是半导体，美国对中共又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除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表示愿意同美国企在一起，渐渐脱离中国市场，现在南韩亦都加入，令到美国主动的围剿中共的包围网基本形成，半导体封锁中国的砌图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意义非常重大。中共疾控中心17号通报说，首次发现患者同时感染 Omicron 新亚型病毒株 BA5.2.48 和 BF7.14 的本土病例。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再度爆发新一轮疫情，引发民众担心？根据中共疾控中心网站通报，2月14号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采集到并且送检的样本之中，检测到 Omicron 两个变异毒株的共同感染病例。通报说，2022年12月23号该患者报告食欲不振，而19号出现疲劳、咳嗽等症状之后确诊。今年1月4号病情加剧，而且全身打冷震，高烧摄氏 38.9 度，同时不停咳嗽，经重庆市云阳县中医医院诊治，未见好转。1月5号出院之后，隔日转到重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传染科医治。由1月6号至到2月12号期间，经历过8次核酸检测，都是呈阳性，没转过阴性。研究人员在1月28号和2月7号由患者身上采集上呼吸道样本，这两个样本同时都含有 Omicron 亚型变异病毒株 BA5.2.48 和 BF7.14， 亦即是说患者同时感染了这两种变异病毒。报道指出，目前在重庆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的病毒超过 90% 的患者是感染 BA5.2.48， 其次是 BF7.14， 大约是 3.8%。但是两种病毒共同感染的病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有关中国首次发现 Omicron 新亚型的话题在中国网络引发热议，不少中国民众担心疫情再度大爆发，有人留言表示可怕，又要开始了，也都有人表示发现就发现啦，不用大惊小怪，这几年都被折磨到惯。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若被捕，马斯克预言将压倒性赢得2024大选；麦卡锡嬲了，下令调查联邦资金是否被用在迫害川普；美而今赴美中航班飞越俄领空，这几个航班受影响；拜登政府悄悄遣返逃兵役到美的俄国人；习近平访俄，汪文斌说劝和促谈被批；墨西哥逆来踢馆，中国制造岌岌可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若被捕，马斯克预言将压倒性赢得2024大选。美国国家新闻网 NBC News 17号引述七名高级官员消息报道说，前总统川普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因这件案被起诉，地方、州和联邦执法和安全部门正是为此做准备。官员说执法机构正是做初步安全评估，并讨论曼哈顿刑事法庭内部和周边的安全计划。参与协商的单位包括纽约市警察局、纽约州法警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反恐特勤小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官员强调目前尚未提出指控，这次跨部门的对谈和计划属于预防性行动。而川普18号突然在社交媒体预告自己将在21号被捕，又痛斥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非法泄密，胡乱捏造犯罪记录，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发起抗议。但他的发言人随后声明，川普只是在度强调自己清白，下个周末还要出席德州集会。对此，全球首富马斯克说，如果川普真是被捕，川普将以压倒性胜利赢得总统大选。川普曾被指控煽动国会暴动，被脸书、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集体封杀。点知他18号先是在脸书宣布回归，之后又在他成立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预告自己将在21号被捕，但没有透露被捕原因。川普说，来自腐败和高度政治化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非法泄密，在无法证明犯罪情况下，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将在下个礼拜二被捕。他还在文章尾段呼吁支持者发起抗议，夺回我们的国家。有网民在推特转贴川普预告自己即将被捕的消息，直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是川普再次当选的开始。全球首富马斯克就在下方留言，如果川普被捕，将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了。麦卡锡嬲了，下令调查联邦资金是否被用在起诉川普。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8号命令共和党人调查是否有联邦资金被用在据说即将针对前总统川普提起的诉讼。一份声明中，麦卡锡指责说，一个激进的检察官在度令人愤怒地滥用权力，他让暴力罪犯逍遥法外，因为他正是将时间花在对川普进行政治报复上。麦卡锡又补充说，我指示相关委员会立即调查是否有联邦资金被用来颠覆我们的民主，因为政治动机而起诉，以便干扰总统选举。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乔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麦卡锡的声明。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伊在自己的评论中引用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内容，其中写话，掌握国库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可以将人民的直接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罗伊问，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得到多少联邦资金？有消息说，针对共和党人川普的起诉，来自民主党人布拉格的办公室。 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说，麦卡锡议长再次证明，通过他的领导，众议院共和党不会再容忍民主党人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将政府和政治迫害武器化，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民主党服务。美而禁赴美中航班飞越俄领空，这几个航班受影响。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说，美国交通部草拟了一份禁止赴美中国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命令，文本13号已提交给白宫官员，目前正在审议。知情人士说，交通部草拟这份禁止飞往美国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命令，一是对美国航空公司构成不公平的竞争，二是安全问题。据报道，目前美国航空公司通过在韩国仁川机场中途停留，往返美国和上海之间，而中国航空公司的中美往返航班就通过俄罗斯领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在去年3月，美国继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后，亦禁止注册地为俄罗斯的飞机进入本国领空。俄罗斯采取对等措施，禁止有关国家的飞机使用俄罗斯领空。韩国、日本等航空公司亦不再飞越俄罗斯领空。报道说，由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美国航空公司在往返亚洲和美国那阵被迫绕道，耗费更多时间和燃料，难以和无需绕道的外国航空公司竞争。此外，美国两间航空公司不得不推迟十几条原计划前往孟买、首尔、东京和其他几个城市的航线。比如上海飞纽约的航班，假如飞越俄罗斯领空从北极上空经过，时间大概是15个钟头。如果是穿越阿拉斯加的话，时间大概要18个钟头。同样是上海飞纽约的航班，如果穿越俄罗斯走北极航线，大约可以悭3个钟头。而对航空公司来讲，3个钟头的燃油成本是很可观的。为逃兵役到美国的俄罗斯人被拜登政府静鸡鸡遣返。英国《卫报》独家报道，拜登政府正在静鸡鸡将因逃避兵役逃到美国的俄罗斯人遣返回国。报道说，在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拜登政府暂时停止将俄罗斯人遣返回国，但以静鸡鸡恢复遣返。一名俄罗斯年轻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动员平民上战场后逃到美国，上个周末突然被送回俄国，令移民维权人士非常惊讶。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俄国人好怕美国政府将他们送回国，他们回国后可能被关入监狱或立即被派到前线。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上个礼拜说，本局仍基于人道、效率和专业执行移民法，以商业飞机和包机协助执行运送和驱离非公民。本局根据国家驱离原则，将人员驱离到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暂时停止派飞机将非法移民遣返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7个欧洲国家，不清楚几时恢复遣返回俄罗斯，白宫尚未回应。习近平访俄尴尬，汪文斌说劝和促谈被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访俄，而国际刑事法院就对普京发出拘捕令。分析认为，习近平将在众目睽睽下见普京，虽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大谈此行是劝和促谈，但实际上中共想借此重塑世界秩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和习近平20号在莫斯科将在非正式午宴上进行一对一对话，礼拜二将举行一日的会谈，中俄双方将签署两份重要联合文件， 法国政治学者邦达兹说，习近平成为第一个访问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国总统的外国元首。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律教授古举伦在推文中说，毫无疑问普京得到他应得的，但逮捕令将立即引发一场和平与正义的争论。你要如何同一个因战争罪被通缉的人达成和平协议？对于习近平访俄目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五在例行记者会上洗白说，这次访俄将是一次友谊、合作、和平之旅，又说中国希望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法广分析，汪文斌的解释让人困惑，在劝和促谈口号下，中方不点名批评支持乌克兰抗战的美欧诸国，谴责他们拱火递刀、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但文章认为中方的评断不分主次、不分对错、不分哪个是肇事者、哪个是受害者、哪个是侵略者、哪个是被蹂躏者，统统模糊为西方拱火递刀。西方如果不支持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乌克兰就会被俄罗斯占领或吞并了。汪文斌又说，政治对话是解决冲突争端的唯一出路，但文章认为在自己的国土被敌人占领那阵，乌克兰如何可以在枪林弹雨和强大的俄罗斯进行政治对话？文章又说，习近平是不是会顺道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对谈，显示中国支持任何国家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诚意，让世人真正相信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过至今似乎没有人相信中共真正在这里劝和促谈。金融时报美国新闻编辑和专栏作家卢斯17号在电子报中写话，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希望为独裁者创造安全的世界，他在这里和美国进行一场极其严肃的大国竞争，和促成沙伊关系正常化一样，北京希望借周旋俄乌战争重塑世界秩序。墨西哥逆泥踢馆，中国制造岌岌可危，美中冲突持续，一路从贸易战演变为科技战，去中国化已成为全球供应商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除了受外资青睐的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实际上墨西哥亦是美中角力下受惠最多的国家之一。综合报道，不只是外资撤中，为规避美国关税，近来中资亦在度积极赴墨西哥拓点。2021年中企对墨西哥直接投资规模超过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被睇重一方面得益于人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去年墨西哥劳工每日最低工资不到10美元，虽然今年起每日最低工资已增至约 11.5 美元，和越南的工资差不多，不过和中国相比仍具优势。其次，墨西哥总人口达1亿2600万人，有利于需要大量劳动人口的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是，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在2018年签署美墨加协定，凭藉商品上的墨西哥制造标签，销往美加两国可享免税待遇。目前全球 90% 的电子制造业，好似三星、LG、东芝等巨头都在墨西哥设厂生产手机、家用电器等。不单止是这样，航太领域更是墨西哥的重点发展产业。目前全球航太产业产值超过5820亿美元，墨西哥占比就超过五成。另外，墨西哥亦是汽车和车用零件的生产重镇，这个亦是它优于越南的一大产业优势。墨西哥每年生产约330万辆汽车，当中约有九成用于出口，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出口国。近日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亦宣布斥资5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造新工厂，最快2024年开始投产，占地面积为上海工厂20倍。 到时将成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工厂。有分析说，尽管墨西哥当地基础建设和对外资的商业制度未够完善，加上中国重新开放，还有东南亚国家崛起等因素，墨西哥未来可不可以取代中国成为下个世界工厂仍有变数。但无可否认的是，墨西哥制造业已有不可以睇小的发展潜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脱欧在即，中共对外企开出两亿罚单，中印边境危险升级，日印联合抗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长崔茂甫落马，北京计划再推重大方案，或将掀起更大规模的白发革命。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期中共当局加大力度整肃私企，就连在国内外企亦都未能幸免。3月17号，中共当局重罚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Deloitte 德勤，暂停他北京分所经营业务三个月，罚款人民币 2.12 亿元，吊销两名 Deloitte 的会计师证书，另外有12个人遭到行政处分。对此，有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的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板子就打在外企身上，这个是逼外企全部走人，彻底脱欧的节奏。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中共官媒人民网报道，中共财政部17号宣布 Deloitte 德勤北京分所暂停经营业务三个月，德勤总所承担连带责任。中共官方说，处罚德勤的理由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在2014年到2019年间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工作中存有严重审计缺陷。对此，中共财政部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他的审计机构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行政处罚。据悉，中共财政部对中共国企华融受到的处罚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的七家公司分别受到了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而外企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所受到的警告，还被没收所有的聘处罚款，总计超过2亿元人民币。对此，德勤迅速作出反应，发表声明对中共这个处罚表示不满。德勤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充分配合了财政部的检查工作，在检查中财政部认为我们审计工作的某些方面未能够充分达到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德勤方面表示，没收到中共国企华融公司准备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更正的任何信息，所以本公司对中共国企华融公司相关审计报告亦都不需要更正。据悉，华融公司是中央企业，中共财政部是最大的股东，华融原本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现在沦为高风险公司。2020年华融归于股东的净亏损高达1029亿元人民币。中国华融当年4月亦都因为未能够发布2020年的业绩而被迫停牌，直至到2021年才复牌，当时市值已经蒸发了150亿。而华融之前的董事长赖小文亦都被控巨贪 17.88 亿元人民币，一度创下中共贪腐新纪录，2021年的1月被执行死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的2月22号，彭博社引述了多名不具名人士的消息指，中共财政部已经对国企作出非正式指导，要求他们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切割，合约到期之后不再续约。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知，中共正寻求遏止和美国有关的全球审计机构的影响力，确保所谓的中国数据安全，同时促进中国本土会计业务的发展。外界分析指出，由此可见，虽然之前美中就已经上市公司审计方面达成协议，但是中共政府仍然在主导国企和欧美先进领域脱欧。此外，这项政策将会带来另一项的风险，未来中国企业将会转向知名度较低的会计师，从而会导致北京当局 更加难吸引国际投资者。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我们知道这些外国的西方的会计师公司呢，已经对这些中共的干预基本上是忍气吞声，为了要维护在中国的声誉，在中共这个做法呢，现在实在是太恶劣了。这个讲明从西方企业到西方，甚至公司和中共这些蜜月基本上要过去。我觉得这个中共对这些私企、外企这些打压越演越烈，亦都越来越武断粗暴。我想这个整个导致整个一些外国外资企业慢慢地更快地撤离中国。这个就是这个未来很可能的一个趋势。近期中共和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前线附近对峙升级。这个星期六，印度外交部长发出警告，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拉达克地区的局势十分危险，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个月19到22号将访问印度。对此，外界分析认为，岸田首相频繁访问印度，意味着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将会日趋紧密。而印度亦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同日本的安保合作，通过民主国家之间的联合来对抗中共政府。综合媒体报道，在这个星期六，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同中共政府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拉达克地区的局势很危险，一些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因此在军事评估上非常危险。根据资料显示，2020年年中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24名士兵死亡，但是通过几轮外交和军事会谈，局势已经渐趋平静。去年12月，中印之间在有争议的东部地区再次爆发了暴力事件，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据悉，苏杰生曾经在今日印度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表示，在根据他和中共外长在2020年9月达成的原则协定解决边界争端之前，中印关系没有办法恢复正常。尽管双方的部队已经脱离了很多地区的接触，但是两国仍然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印度政府已经向北京明确表示，不能够允许破坏和平和安宁。北京不能够违反协定，却希望两国关系的其余部分继续下去，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种做法企不住脚。此外，苏杰生还表示，他曾经在这个月由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间隙和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讨论过这个情况。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到22号访问印度。访问期间，岸田首相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晤，就地区和国际事务、双边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磋商。另外，去年的3月19到20号，岸田首相亦都访问了印度。对此，外界分析，岸田首相频繁访问印度，证明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将日趋紧密。根据法广的报道说，岸田文雄在这次的印度访问中，作为七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将以北京和俄罗斯为背景，强化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加强和今年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的合作，共同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化和印度的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访问期间，两个首脑将会宣布一项新的行动计划，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 FOIP。 此外，双方还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尽管印度和俄罗斯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岸田首相希望讨论在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另外，考虑到和中共目前在边境的紧张关系，印度希望和日本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今年2月底到3月初，印军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进行联合陆空军事演习。紧接着3月份，莫迪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齐就加强安保方面合作亦都达成一致。 近日中共高层再有一只老虎被打落了。这个月18号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长崔茂甫被通报落马。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3月18号的消息说，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而在崔茂甫之前，中共当局已经接连打落了两虎。16号中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红被查，在17号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银川市委原书记姜志刚落马。目前虽然中共当局没有讲明崔茂甫的落马原因，但在昨日就有港媒披露崔茂甫落马，并声称原因是涉及他在云南任副省长期间的问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崔茂甫长期在云南省工作，2021年1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2022年的6月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而崔茂甫的前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是王作安，再前一任是叶小敏。事实上，以无神论为宗旨的中共政府在建政以来，在中国大陆推行一系列的消灭宗教、改造宗教的运动，中共的宗教管理机构在这些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4年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了业务四司，一司是承办佛教、道教业务，二司是承办天主教、基督教事务，三司是承办伊斯兰教事务，增设的四司负责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事务，包括管理宗教学校和打压民间信仰，其中就包括针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迫害。根据资料显示，中共自1999年7月发动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长期掌控中共宗教局的叶小民和王作安都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被追查和提告。本台记者王晓的采访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的当前，中共政府开始推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预备在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新上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对该问题作出回应，说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的时候稳妥地推出。视频人表示，政府这个举动会让百姓感到恐慌。目前现行企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早在2019年中共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报告已经预测到，全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会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此，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 Jonathan Lau 表示，现在大量企业迁出，小企业关得非常多，好多大企业仲喺度裁员，今年有1100万大学生毕业，去边度搵工作啊？又延迟退休，冇咗职位空出嚟，真嘅冇钱，嗰啲老人会持续上街嘅，退咗休，工作咗一辈子，结果老有所养都系空话，自己出，加上单位出嘅钱，结果你仲唔俾我啊？嗰啲老百姓肯定就要学武汉嘅同胞上街抗议噶。如果遍地开花，他就开始抓核了。时政评论人车宏年认为，中国人不愿意延迟退休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共是一党专政，没有百年不变的制度和诚信，更加没有社会监督，政策朝令夕改，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信他。车宏年表示，全民养老，你这个资金就不能够耐用，他缺乏社会监督，因为他的制度包括制度监督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些钱挪来挪去，政策变来变去，因为你一次次地欺骗了老百姓，我养老金没了，医疗已经没了保障，他能够不急吗？上来一个人就随便将钱花了，到非洲一撒钱，疫情期间社保基金就全部挪用了，共产党一党执政必须改变，不能够一党执政，否则没了监督。 因为冇咗监督下嘅制度就会改变。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